十二篮子。
平安，下面我要为你读的信息是《深处的生活》，经文是马可福音四章五到六节、十六到十七节，何西阿书十四章五到七节，雅各书四章十二节。现在我一一的为你来读。马可福音四章五到六节，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土既不深，发苗最快。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，就枯干了。十六节、十七节，那撒在石头地上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立刻欢喜领受。但他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机智未到，遭了患难，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何西阿书十四章五到七节，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，他必如百合花开放，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。他的枝条必延长，他的荣华如橄榄树，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。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，发旺如五谷，开花如葡萄树，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。雅各书四章十二节，我妹子，我心腹，乃是关锁的园，禁闭的井，封闭的泉源。我们呢，要从以上所读的圣经来看，到底什么样的生活是基督徒的生活，是神所喜悦的？什么样的生活是能够历久不变的？什么样的生活是经得起击打，经得起试炼的？为什么有的基督徒起头呢，他的光景很好，可是不久竟不知他到哪儿去了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有的人走到中途就失落了呢？为什么有的人跟从主不能跟从到底呢？这和他生活的情形是有密切关系的。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一个正常的生活，他就不牢靠，他就很容易失去。所以这个问题呢，是我们所不能忽略的。马可福音四章五节到六节说，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土既不深，发苗最快，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，就枯干了。这是主耶稣所说撒种比喻里的一个比喻。在十六到十七节，主对门徒解释这个比喻说，那撒在石头地上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立刻欢喜领受，但他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机智未到，遭了患难，或者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从主的解释看来，这一种生活是浮浅的，是不能持久的，是经不起试炼的。这种生活呢，起头好像是很好，结局却是不好的。这种生活凭现象来看，是发苗最快的，已经发了苗，可见那个种子的外壳呢 已经裂开而长芽了。这就是说，道在人的身上不光是道，道已经化了，变化了，而成为生命，已经发苗，并且发苗最快。凭现象来看，是发展很快，进步很快，人很可以满意了，但是他的结局却使人失望。因为日头出来一晒呀，哎，就枯干了。发苗最快，枯干也快。发的苗经不起日晒，是很难有成熟希望的。经不起日头晒的苗啊，是很快就会枯干的。好多基督徒的生活，他们的情境呢，就正是这样。有好多基督徒，他们才听到的时候啊，很快的欢喜着领受了。以为自己什么都有了，什么都明白了，什么代价都肯出了，什么道路也都肯走了。在神面前呢，他也有心愿，也愿意奉献。那在人面前呢，也做见证，也很热心。可是想不到，没多久，一临到试炼呢，他就开始动摇。就有些作难，就有些受不了，就畏惧退缩，就不免跌倒了。我们不做基督徒则已，我们既然做了基督徒，日头晒是必须的，因为日头晒是帮助你生长，帮助你成熟的。如果你一遇到日头晒，就站不住，就跌倒，这就说出你这个人是何等的肤浅了。日头晒只会把你这个人的真相给显露出来，日头晒不会把你所有的真实的东西夺去。难道神的道经不起日头晒吗？不，问题是神的道在你这个人身上怎么样？神的道在你这个人身上为什么发苗最快，日头一晒就枯干了呢？到底原因在哪儿呢？这从主的话里头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呢，是土浅。土浅就是说没有多少土，是不深的，所有的就是这一点点。一个土浅的基督徒，在他里头是没有什么东西的。这样的人听到的时候呢，好像是句句都很容易接受，好像明白很多，并且呢，很容易传达给别人，很容易向别人做见证。这样的人，也是很容易失去他所听的真道，推翻他所听的真理，拆毁他已经告诉别人的。这样的人呢，是容易满足，也容易饥饿的。是容易快乐，也容易忧愁的；是容易兴奋，也容易冷淡的；是容易喜笑，也容易流泪的。这样的人是肤浅的，这样的人是一个活在情感里的人，是一个活在环境里的人。我们知道，树如果是大的，是大树，它的根呢就必定深。有的树根呢竟然深到两三里路之下，因为树根要吸取 地下的水分。在上边得不着水，就一直伸下去，直到找着水源。阿拉伯沙漠里边的棕树，虽然是被很强烈的日头晒着，但是它呢，还是颜色翠绿的活着，因为它的根呢，能伸到深处吸收水分，所以它不怕炎热的日头。一个基督徒如果是往下扎根，就也不怕日头晒了。哦，一切凭着环境生活的人，一切凭着感觉生活的人，都是徒浅的。容易受情感支配的，容易受环境影响的，都是徒浅的人。深的人是不看环境，不凭感觉，只因信而活的人。深的人所仰望、所倚靠的不是环境，乃是环境背后的主。他是在环境以外得着神的供给、扶持和能力。一个人如果不是仰望在环境背后的主而生活的，却是靠情感、靠环境而生活，那就没有一个真理，没有一个教训，他是能持守得住的。这样的人，当他的环境顺利的时候，是很活泼、很高兴的。一遇到试炼，就垂头丧气，烦闷发沉了。十字架一到，他就立刻倒下去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遇到试炼，就往后退，就枯萎下去，那就证明你是一个徒浅的人。因为日头出来一晒呀，你就立刻枯干了。第二个原因呢，是没有根。什么是根呢？树木露在外头的能看见的部分呢，是干，埋在地里头看不见的那部分呢，是根。那有生命而看得见的部分是枝子，那有生命而看不见的部分是根。所以根指的呢，就是那个隐藏的生活。凡是在主面前没有根的，他的生命必定是枯干的。凡是在属灵方面没有隐藏生活的，凡是一切都显露在人面前的，都是没有根的人。根就是那看不见的、隐藏的部分。那些显露在外边的、看得见的，就不是根了。弟兄姊妹，你必须问问你自己，到底你除了在人面前看得见的生活之外，你在主面前隐藏的生活有多少呢？如果你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显露在外边的那一点，那就怪不得日头出来一晒，你就枯干了。在属灵的生活上，没有一样东西能够保守我们像隐藏生活那样。如果我们看见一个弟兄或者是一个姊妹跌倒了，不要以为这是偶然的或者是忽然的事。要知道，他在主面前隐藏的生活呀，早已经出了事儿了。因为他没有根的缘故，所以日头出来把他一晒，他就跌倒了。马太福音6:6 主耶稣说，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关上门，这就是隐藏的生活，这就是根。主在这儿说的非常特别，他说父要在暗中查看。哦，祷告是能被看见的。我们总是想祷告是被听见的，但是主说是被看见的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在神面前没有话，只有一个态度，也是宝贵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的生活到底有多少是被神在暗中看见的呢？或者你什么都不过是显在人面前的呢？到底你在神面前有多少属灵的生活是从来没有显露过的呢？到底你有多少经历真是像保罗那样过了14年别人还不知道的呢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就证明你是没有根的。如果你是一个没有根的人，那么日头出来一晒，你呢就跌倒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所有的一切经过了试炼还能够存留着，那才是靠得住的。你的根如果扎得不深，就必定失败。第三个原因是浅土之下还有石头。土浅的人呢，他的根不是不愿意深，乃是有石头在那儿阻碍着。在表面呢，他跟别人一样，但是在他的里头有隐藏的罪恶和刚硬的自己。石头在圣经上有好几个意思，其中有一个意思呢，是指着硬的心说的。请参看以西结书36章26节。我们在属灵方面要把根扎深，就不可硬着心呢。有多少基督徒他自己的意思从来没有受过打击，他那个人从来没有被破碎过。说起神的旨意来，他总是有很多的理由来拒绝，总是按他看来应该是这样，应该是那样。他里头有石头，他的心硬得很。神必须把他里头的石头给炸碎了，他才能往下扎根。只有一种人是能够往下扎根的，就是那听见了主的话而战兢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不肯顺服神的心就是石头的心。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光，看见我们里头的石头有多大。我们里头如果有石头，我们就不能往下扎根，那么日头出来了一晒呀，我们怎能够不枯干呢？石头不只是指硬的心， 也指那些隐而未现的罪。如果在你的生命里头有一个罪没有除去，或者是因为代价太大，你没有胆儿对付，或者因为神的要求太强，你一直不能顺服，你一直在那儿讲理由，你一直在那儿跟神争执，你一直保留你那隐而未现的罪，你呢就不能往下扎根。那么日头出了一晒，你怎么能不枯干呢？我们如果没有光，就不知道我们是多浅薄的人。如果没有日头晒，我们就不懂得为什么发苗最快的人也是枯干最快的人。多少时候我们是被自己欺骗了，我们那么满意自己属灵的情形，我们以为自己是一个了不得的人，哪知道日头出了一晒，我们就枯干了呢？神为什么让日头晒到我们呢？让难处临到我们呢？你要知道，这乃是主爱到极点的表示，十字架。没有一件东西培养我们的生命比十字架更好，也没有一个试炼比十字架更好。有一天我们听了真道，我们立刻欢喜接受了，我们也把自己奉献给主了，我们以为自己不错，把自己估得很高，所以神呢就特别给我们试炼，神给我们十字架，要叫我们看见自己。到有一天我们竟然与主发生争执，我们在神面前的盼望不是这样，而神呢竟是这样做了。神所要我们去的地方不是我们乐意去的，神所安排我们做的事不是我们愿意做的，因此呢我们不满意，我们就不免误会神，怪神，我们就跟神发生了争执。弟兄姊妹，请你记得，就是这个争执要使你到枯干的地步。所有属灵枯干的起点都是因为跟神争执啊。神如果让步了，如果你得胜了，你就必定枯干了。因此呢，十字架是对我们的试验，要断定我们的生命是要进入丰富呢，或者是要枯干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生命的丰富或者枯干，都在乎我们是怎么样对付我们跟神的争执。如果是你得胜，神让步了，那你的生命除了枯干之外，不能有第二个结局。所以，你千万不要因为你得胜了就欢喜，你自由了就快乐。你要知道啊，这不过证明你的生命快要枯干了，你的生活快要堕落了。这是好多基督徒的经历都能够证实的。没有一次神让步了，而你的生命还会丰盛的。所以，你跟神之间 如果有一个交涉还没有办完，有一个问题还没解决，有一个旨意还没清楚，你要十分小心才可以。如果你心怀二意，你不满意神所安排的，你要走你自己看为好的道路，那你不必等到外边显明什么，你就已经开始苦干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能听了一篇道就以为自己真的是得着了。神必须造出一个需要这个道的环境来，好试验你是真的接受了，或者不过是表面的接受。神必须造出一个环境来，给你知道，没有一个圣经的教训是不需要付代价就能够获得的。你听了忍耐的道，神呢，就给你安排患难，因为患难生忍耐啊。在这方面，请你参看罗马书五章三节。你听了顺服的道，神呢，就使你遭遇苦难，好使你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这一点请你参看希伯来书五章八节。你听了温柔的道，神呢，就使你遇到很多刺激你的人，刺激你的事情，好叫你学习温温和和的待众人。你听了应当信的道，神就好像隐藏起来，好像你呼喊他，他都不理你。这样呢，好叫你就像罗马书四章二十节那说的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。每当你听见一个道，好像都有事情在那儿等着要试炼你。哦，弟兄姊妹，你经得起这个试炼，这个道在你身上啊，才是实在的。神从来不让我们听了一篇道，奉献了就完了。神必须试验我们。神只能用那些经过了试验仍然能站得住的器皿。有一个侍奉主多年的老姊妹，她对一个才出来侍奉主的青年弟兄说，所有奉献在主手里的饼啊，主都拨开了才分给人，凡是没有拨开的饼是不能变化而养活别人生命的。多少时候啊，我们一边奉献，一边心里呢，在那儿盼望说，主啊，我奉献是已经奉献了，但是请你千万不要把我拨开。我们呢，总是盼望那块饼永远是完整的，永远呢是摆在那儿不动的，但是摆在主手里的饼是没有不拨开的。你如果不愿意主把你拨开的话呀，那你就不要把你放在主手里。弟兄姊妹，这是认识主的人所说的有经历的话。每一个放在主手里的饼都是被主拨开了的。好多基督徒的难处就是在这儿，听见了一篇道就很欢喜地说，主啊，我把我一切所有的都奉献给你。 但是正当主拨开的时候，就盼望最好没有这种遭遇。弟兄姊妹，你一边被神抓住了，一边呢又不愿意被神拨开，这种生活是最痛苦的生活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生命丰盛，你就要让神许可很多的事情来试炼你。何西阿书14:5-7说，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，他必如百合花开放，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，它的枝条必延长，它的荣华如橄榄树，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。曾住在它荫下的必归回，发旺如五谷，开花如葡萄树，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。这一段圣经啊，三次提到黎巴嫩。一次呢，是百合花跟黎巴嫩相连。一次呢，是橄榄树跟黎巴嫩相连。一次是葡萄树跟黎巴嫩相连。这儿为什么一直注意到黎巴嫩呢？因为黎巴嫩山上有一种香柏树，树身很高大，根扎得很深。圣经是以黎巴嫩的香柏树代表世上最大最高的树，也用香柏树代表那些往下深深扎根的人。在这一段圣经里头，一方面呢说到百合花跟黎巴嫩，一方面呢说到橄榄树跟黎巴嫩，还有一方面说到葡萄树与黎巴嫩。圣经这样说是有很深意思的，我们呢只是简单的说一说。为什么以百合花跟黎巴嫩相连呢？百合花是很清洁美丽的，这儿的百合花是生长在野地，不是生长在家里头的，没有花匠来培植它，完全是靠日光雨露来养活它。雅各书2:1说，我们基督徒是谷中的百合花，是完全依靠神的栽培和维持的。清洁美丽的属灵生活是因着与神有不间断的交通而有的，所以说它必如百合花开放，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。为什么以橄榄树跟黎巴嫩相连呢？按人看来呀，橄榄树一点没有什么荣华，如果说荣华如牡丹花，人呢还容易领会，说荣华如橄榄树好像是就不见得了。可是圣经给我们看见，神所看为荣华不是外表虚浮的荣华，而是实际的果子。橄榄树呢是有果树，橄榄树的荣华就在它的果子。基督徒的荣美是在乎结出圣灵的果子，这是往里头去，往深处扎根，然后才有。 所以它的荣华如橄榄树，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。为什么以葡萄树跟黎巴嫩相连呢？这儿说开花如葡萄树。我们看见过葡萄花吗？你看过吗？葡萄花呀，是很微小的，才开花不久就已经结成葡萄了。从来没有人把葡萄花插在花瓶里头的。这儿为什么不说像桃花像菊花呢？因为神所看重的花不是供人欣赏的，而是能像葡萄那样结果的。神对基督徒的要求是往下扎根，多多结果。所以说开花如葡萄树，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。这三次说到黎巴嫩，都是要我们注意到深处的生活。这深处的生活虽然如百合花生长在隐蔽的山谷里头，如橄榄树外表那么不华美，如葡萄树开花并不显著，可是是单纯仰望神而活的，是能够多结果子的。这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生活。要有这样的生活，就非得往深处扎根不可。要有这样的生活，就得在平日有操练，至少每天有一点专一的时间读经祈祷，在神面前一边读经一边祷告，若是可能也要花出一点时间为众圣徒祷告，为各地的教会祷告，为神的工作祷告。一个基督徒如果平日连早晨的读经祈祷都没有，那就谈不到什么深处的生活了。往下扎根不是一句空话，乃是要在日常的生活里见诸实行的。你开始学习的时候是需要付上代价的。但愿主的爱吸引我们，带领我们天天往深处去，使我们的根越扎越深。深处的生活必须是跟主有直接的交通，有深密的交通。雅歌四章十二节说，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，禁闭的井，封闭的泉源。这儿的园乃是花园，花园在圣经里头乃是神最初的意思。花园不像普通的土地为着普通的栽种，也不像田地特别为着耕种。花园呢，乃是专一的为着美丽，为着享受而有的。花园里头可以有树木，但是目的呢并不在乎木材。可以有果木，但是目的并不在乎结果子。花园所注重的乃是花卉，所取于花卉的乃是美丽。所以栽种花卉乃是为着悦目心仪。这个花园是一个关锁的花园，意思就是这个花园是不公开的，不是公园，不是人人都可以进去享受的，乃是关锁着特别为着基督的。里边的美丽呢， 只有基督能看见，能欣赏的。这一种生活是不求于人的喜悦，只求基督的喜悦。这一种生活是一个禁闭的井，井是给人用的，虽然是给人用的，但是还是受主的限制的。这一种生活是一个封闭的泉源，井是经过人工造的，泉源是没有经过人工的。井呢，是在人面前的，泉源是在神面前的。泉源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所得的快乐，所得的满足。这一些经历我们不能故意的给人看，因为这是一个封闭的泉源。总之呢，基督徒所有的美丽，所有的追求，所有的经历，都不该喜欢显露，故意的给人看见。一切呢，都应该是安静的，封闭起来为着主的。这一种深处的生活是能够满足主的心意的。好多时候，我们的生活太肤浅了，显露在表面上的实在是太多了。但愿主恩待我们，让十字架在我们里头做更深的功，好让我们往下扎根，使我们有深处的生活来满足神的要求，来满足神的心。下面我要为你播讲的信息呢，是血与亲近神的敬拜。要用的经文是希伯来书10:19-25。我今天要说到一点，我们应当学习如何敬拜神的事。我们每一次到神面前来，有的人呢，觉得心境太不好。有的人呢，觉得前一个礼拜做得不大好，或者是违背了神的话语，或者是跌倒了，因此呢，就不能自然甘甜地来敬拜神、亲近神。今天我们要看一件事，不止旧约是这样，就是新约呢，也是这样，就是说，人怎样能到神面前。好多人呢，他以为是因为我有好处，我的行为好，值得神的称赞喜悦，所以我才能到神面前敬拜。有的人以为我做得不好，好多事不能得神的喜欢，所以呢，就不能来敬拜神。但是，我们做得好和不好，和我们到神面前是没有关系的。请读希伯来书10:19。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，来到神面前不是靠别的，乃是靠主耶稣的血。做得好、热心或者是属灵的经历，都不能使我们更有资格来到神面前，更配亲近神。唯有主耶稣的血能叫你亲近神。你若是想主耶稣的血不够使你亲近神，我说句直话，你就不能来到神面前，你就没有敬拜神的可能。因为个人有个人的光景，个人的情形并不一样。也许有的人有了过失，有的人犯了罪，有的人跌倒了，跌得很厉害，有的呢比较好些。如果是凭着个人灵性的高低来到神面前，就怎能同心敬拜神呢？你们的手不都是顶清洁的，乃是染有污泥、着了污秽的， 但因有了血，就可以坦然来敬拜神。若没有血，就不能敬拜，也没有敬拜了。主的血不只在地上发生效力，在天上也发生效力，不只在十字架发生效力，在宝座前也发生效力，叫我们能来到至圣所敬拜神。有的人说呢，这样神太恩典了，殊不知必须借着血才能来敬拜，这是太恩典。但是呢，又不是太恩典。如果神可以胡乱地赦免我们的罪，叫我们到他面前敬拜，这才算是太恩典。但是我说，圣经知识好，灵性经历深，生命行为好的人，并不会比我更配来敬拜神。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，都需要血，都需要靠血洗净，才能来到神的面前。我是和人一样，必须靠血来到神面前的。如果有一个地方聚会，以善行或者是属灵经历来代替血，靠这些来到神面前，这样的敬拜，自始至终，神不能悦纳。如有以前一个礼拜的行为属灵经历为敬拜的条件的，这样的人呢，真是不知道什么叫敬拜。让我们学习因着血敬拜神，借着血来到神面前。好多人说，基督徒和以色列人好多地方相同，他们说以色列人分作三等敬拜神，一等呢是在会幕外边献祭，一等是在圣所里头侍奉，那一等呢是在至圣所里头侍奉神。我们基督徒也是照样分作三等来敬拜。我告诉你，说这样的话的人呢，简直不知道什么是叫做基督教，什么叫做敬拜。我们要知道，以色列人跟我们并不同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靠血能到至圣所敬拜，他们却是不能。旧约是一幅远离的图，会众自己不能做什么，也不能直接敬拜，甚至呢，连牛羊都不能够自己去宰杀，都要靠祭司代做。他们跟神是远离的，他们不能直接敬拜神。新约呢，就不然了。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能到至圣所敬拜。没有什么人可以代替别人来敬拜。严格的说来呢，即使主耶稣也不能代替我们敬拜神。这话是真的。旧约把敬拜的人分作会众、祭司和大祭司三等，独有大祭司可以每年一次带着血进入至圣所，此外没有别的人能进去。但是我们呢，每一个都像大祭司，都能够来到至圣所。我们说主耶稣是大祭司，不错，他是在天上父神面前做我们的大祭司，我们是各自为祭司。但在敬拜的时候呢，就不是这样。有人说，我们无论什么事都是主耶稣带我们做，都是他居间为我们转办。我告诉你，没这回事儿。希伯来书十章第十九、二十两节这说，主耶稣为我们死，就是要使我们得以亲自来到神的面前。新约和旧约，血在祭坛上都是为着赎罪的，但是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，也是为着使人亲近神的。有的人以为赦罪呢，是靠十字架的血，敬拜亲近神 就要靠行为。所以有的人想，我这个礼拜做得不错，也常常读圣经祈祷，可以安心大胆地来敬拜，也能够唱诗，也能够祷告。有的人呢，以为自己做得太不对了，现在不配在这儿敬拜，唱诗呢也不能出声，祷告呢也没有信心，这样是把宝血的价值给甩掉了。我们怎么能够靠血叫罪得赦，也照样借着血来敬拜神？罗马书说到血，希伯来书也说到血，但是所说的呢是不一样。罗马书是说施恩座上的血，说到得救赎罪这方面的事。希伯来书呢是说幔子前的血，论到亲近敬拜神这方面的事。血不止赦免洗净罪过，也使人亲近神，带领人敬拜神。你说虽然是这样，但是我这个礼拜做得不好，心里总不能坦然地来到神面前，这怎么样才好呢？我问你，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得好，才能够觉得自己一点都不错呀，心里头才能坦然地来敬拜神呢？如果要等到你自己做得好的时候来敬拜，就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到什么时候你心里头才能喊出哈利路亚来呢？这样除非到你被提以后。所以不能因着你们的好坏来定你们的敬拜，应当依赖血来敬拜。假如主最亲爱的门徒彼得、约翰或者是保罗今天和我们一块来聚会，他们是怎样到神面前敬拜的，我们呢也是怎样到神面前敬拜的。他们是靠着血，不要想他们是更亲近神、更蒙悦纳的，所以会敬拜，没有这回事儿。要是有人这样说，我想最先站起来反对的就是彼得、约翰还有保罗，因为他们跟我们都是一样的，单单靠着血得以亲近主。我听人说呢，我若是能够爬进天堂，站在门背后就满意了。不，我们不是那样占据的爬到主面前来敬拜，我们是坦然无惧的进到神面前。我们有权柄做神的儿女，这是神应许我们的。说到这儿呢，我想到我年轻的时候，记得那个时候我要去见人呢，心里头总是乱跳不宁，恐怕人家不肯见我。到人家那儿叩门的时候啊，也不敢用力叩，怕他们不喜欢，或者是他们一开门就责备我，然后呢就转身进去把门关起来。我呢不能大胆坦然地去见人。我们来见神不是这样，乃是有权柄奉命来的，好像我们在自己的家门一样，是大胆坦然地叩门，挺自然地进去。我们都应当以这样的态度来到至圣所朝见神。我们若是知道血的价值，我们就必定坦然无惧。知道血的价值是敬拜的条件，在敬拜的聚会里头，若要有能力，就不能不居住在血的底下。即使是很软弱、很不好的信徒，他呢，也一样的有权柄来敬拜神，和使徒们是一样的，断不能会因为他不好，就降低宝血的价值和功效。每一次的敬拜都是靠着血，我们的善行是不能够多加一点宝血的价值的。我们剥饼 就是身子，是表明幔子也是身子已经裂开了，障碍已经除去，可以一直的进入至圣所。河杯呢，是表明主为我们死，他的血带领我们亲近神。我非常郑重的再说，我们来到神面前跟我们的软弱没有关系，只是因着血的缘故。我们若是仰望血，就能够天天来到神面前，不失那个坦然的态度。你们回想回想，你们是怎么头一次带着罪来到神面前亲近他求告他的？照样你们每一次可以不因着自己的行为感觉的阻挡，只要一心仰望主的血，就可以坦然的来到他面前敬拜他。让我们多明白这件事，这样呢，我们才能够同心和谐的敬拜赞美神。靠主的血，我们能够坦然有权柄似的来侍奉敬拜我们的神。